罪恶里救出来的人，是不是真正穿上了耶稣那个华美的衣服，戴上了那个洁净的冠冕？这个耶稣基督讲过这么一个比喻，记在马太22:12。马太22:12，这里讲啊，一个国王为他的太子啊，举行婚礼呀、啊，举行婚宴，请客，请了许多客。那请客的时候啊，这里说王22:11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
罗马3:26说：“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”这里的他是指上帝。出埃及记34:7说：“上帝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以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其死，直到三四代。”这话里似乎有矛盾。上帝怎能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以追讨他的罪，而又赦免罪孽呢？是的，他能这样做，因为耶稣钉了十字架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上帝既追讨了这个放在耶稣身上的罪，我们就能被认为是无罪的了。可见上帝赦罪只有通过耶稣基督，他追讨罪恶也是在耶稣身上。耶稣显明了上帝的义，使人知道他上帝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他自己为义，就是说他所行的一切是公正的。他一方面要维护律法的尊严，惩办一切犯罪的，同时他也要赦免我们这些罪人，既要严又要慈。怎么办呢？只有通过耶稣钉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。”再来谈6:14。圣经里还有一个撒旦议论上帝的故事，记载约伯记。撒旦说上帝恩待义人，用财力收买人心，结果事情的发展证明撒旦错了。约伯遭遇苦难时，他的几个朋友说他一定是犯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大罪了，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样做，故此经受了考验。可见这个故事纠正了许多人有的偏见。现在我们来读约伯记1:6。有一天，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
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这一我暂时停一下，解释一下啊。这里开的会，就是全宇宙各星球啊，派代表到上帝面前开个大会。魔鬼已经夺取了这个地球的这个主权了，因为亚当夏娃已经听了他的话，犯罪。所以呢，也就属于他管了。撒旦就大摇大摆的到上帝面前来说：“我是代表地球来的。”好，耶和华呢 也没有说你没有资格啊，代表这个从啊地球来做代表。他就问撒旦一句话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上帝这一个问呐，是有目的的，是向撒旦的挑战。说撒旦，你不要以为地球完全属你管了，地上的人都听你的了。不，地球上有一个，至少有一个人叫约伯，他听我的，不听你的。啊，撒旦呢就不同意了。啊，你看啊，撒旦怎么回答说，约伯敬畏上帝，岂是无辜的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好，这里来了一个很精锐的啊一个斗争啊。撒旦呢好像是将上帝一军呐、啊、上帝啊也就必须应战呐、啊、他说好，你去试试看啊，看看约伯到底是不是照你所说的那样啊，就是出于私心来信上帝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兄长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四八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啊！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上帝为愚王。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其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地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，保全性命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 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啊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，拿瓦片刮身体。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上帝死了吧。”约伯却对他说：“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哎，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”在这一切的事上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。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说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安慰他。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头上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好了，我们读完了两章，这个约伯记一共有多少章？有40几章了啊。因为当中呢，都是他们四个人讲话，这三个人啊跟这个约伯啊讲话，他们的目的是安慰他。其实呢，他们是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，他们说：“约伯啊，你犯罪喽，你有什么告不得人的事喽？”约伯怎么样？约伯扪心自问：“我没有犯什么了不起的啊，告不得人的事啊。”所以呢，他们就来回的怎么议论啊？议论谁啊？议论上帝啊！议论上帝。所以呢，议论的结果，我现在跳了40章了啊，读42章最后一章啊。到最后第七节，42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：“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、7只公羊，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。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。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啊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”于是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说法，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举行，耶和华就约纳约伯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那么各位啊，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什么？人议论上帝的事情。上帝不怕我们议论他，而且上帝还要听一听你我怎么议论他。同时呢，他要我们明白这个他教我们的道理，就是什么？万事以来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理啊！所以今天晚上啊，我们要讲的就是最后啊，这个耶稣基督啊，他的牺牲啊，怎么样子能够啊顶替我们这些人的命？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，有人说耶稣一个人怎么为全世界的这么些人死啊？而且他死了以后还复活，等于没有死。 个问题我们要清楚啊，耶稣基督他不是个普通的人，他是上帝的独生子，而且只有耶稣基督能替全世界的罪人死。一个普通的人只能为一个人死啊，一条命顶一条命嘛，是吧？你现在耶稣基督他一条命顶全世界几啊，可以说几千亿人口的命嘛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说，我是起初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始，我是终。耶稣基督他是没有一个始也没有一个终啊，他是上帝啊，他的生命是无限大无限量，我们这个生命呢啊是有限量。那么根据数学算呢，一个无限量顶多少有限量啊，顶多少啊，顶无限的有限量啊，这是一个无限量。你这个一个有限的数字，你能写的最大的数字你告诉我是多大，你讲讲看。那么我们凡是读过算术的啊，我们知道一个一在后面加零就是十了，加一个零是十，对吧？两个零是一百，三个零是一千，对吧？那么你这个零啊，一直加上去就是，加到多大算是最大的呢？啊，可有限度啊？没有限度，你就坐着你写好了，一直写到你死，你还没写完了，是吧？还写不完了。好了，那么你写到最后啊，这个还是个有限量，有限量，总是一个数字啊，对吧？而耶稣的生命是无限的，所以耶稣的无限的生命不但能顶我们这一个世界，还能顶无限的世界啊！所以说他死了以后，这个无限的生命为我们牺牲了以后，他能够还取回来，还能取回来。我读约翰十章给各位听啊，约翰十章耶稣说请看十八节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所以这个道理啊是很清楚的，他献上他的命是个无限的生命，他献上以后还能取回来，第三天复活。而且呢，他这一个死在十字架上他受的痛苦，他那一个痛苦就相当于全世界罪人灭亡的痛苦啊！他那个痛苦使得他的心脏破裂。我们知道啊，你把一个人手和脚钉起来，他当天会不会死啊？这是不是致命伤啊？不会死啊，不会死。因为耶稣怎么死的那么快啊？你记得这个犹太人说不能让他那个尸首留在十字架上，要把它取下来，因为安息日到了。那么他们就在取下以前呢， 这个把这个强盗两个强盗的腿啊打断了，一方面是促使他们早点死，还有呢防止他们逃跑，因为你光是钉着手脚你要跑还是跑得掉的，你取下来了对吧。所以呢他们来到耶稣那里啊，一看呢耶稣已经死了，就没有钉没有打断他的腿啊。可是呢他们有一个兵啊，拿一个长枪啊扎了他的这个肋旁啊，从肋骨扎进去，并有血和水流出来，这约翰是这样告诉我的。所以呢这就可以肯定耶稣是死了啊。那这一个问题啊，在马可福音呢还强调一下啊，强调一下，我们请看马可福音十五章43节，由亚里马太的约瑟前来，他是尊贵的义士，也是等候上帝国的，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，耶稣的身体。比拉多诧异，诧异就是觉得奇怪，耶稣已经死了，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，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，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。这一句圣经啊记在经上，作为一个可靠的证据，耶稣基督确实是死了。为什么死得这么快？比拉多都觉得诧异啊，这么快死了，9点钟钉着十字架，下午3点钟就断气了，6个小时。马太记载说耶稣基督到最后喊出一句话，就是说伊诺伊伊诺伊拉玛撒巴格达尼，是吧，这么一句话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句话里头说明啊，耶稣基督受的是什么痛苦。我们可以想象他那是肉体的痛苦啊，几乎啊不感觉到，他所受的都是心灵精神上的痛苦。什么痛苦？与天父分离的痛苦啊。圣经告诉我们啊，上帝叫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什么？成为罪。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全世界的罪都堆在他身上了，他就变成罪恶了。各位，圣洁的天父他能从罪恶在一起吗？不，上帝是与罪恶势不两立。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成了罪，上帝就掩面不看他的独生子，与独生子分离了。耶稣基督吃不消了，他向来亘古以来他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，我们这些人永远不会体会到圣父与圣子那种密切的关系啊。上帝是爱，他这个爱是存在于圣父与圣子之间，从亘古到永远啊，这个啊关系是从来没有决裂过，而独有在十字架圣父与圣子决离了。耶稣基督经不起这样的痛苦，他的心脏破裂了。根据医学史，一个人受到极度的精神痛苦，他的心肌啊是可以破裂，虽然在医学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少的，是很罕见的，但是耶稣基督肯定是这样子死的。 而且上帝还留我们一个证据，叫那个钉啊，过了两小时，拿个枪一扎，扎破他的心。当时他的心脏没有破裂，有血没有水。这个水是什么？水呀、啊，是血清。这个血清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他的心脏破裂以后，心外面呢还包一层衣，叫心包。很薄的一层皮，这个血啊就积在这个心包里头，把这个肺啊都压住了，就打一大团血积在这儿。那么他慢慢这个体温降下去了，这个血块啊从这血清啊分离了，一块块红的血分离了。平常化验室里头用个分离器，哇，这么一分离啊，红归红，白归白啊！这个你们在搞医务的工作的，你们都知道这个。血清都血红了，血块分离了，所以这个枪一扎就淌出来红的和白的血。这一件事情，根据医学专家分析，这就证明耶稣是心脏破裂而死的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，相当于全世界罪人灭亡的时候所经受的痛苦，为我们经受无限的痛苦。但是各位，到最后他有权把生命再收回来，取回来。他的父亲给他的命令是这样的，所以根据以赛亚的预言，他要延长年日，死了以后要延长年日，就是复活，而且他要看到他劳苦的功效而心满意足，他要引领许许多多的人回到天家去。各位，你们来议论议论上帝吧。上帝说他被议论的时候他要得胜，他的生命在哪里？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说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是的，耶稣基督登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智慧，就是上帝的胜利。你们大家来议论吧。他说我们来辩论一下，你们的罪虽然像猪魂啊，白如羊毛啊。上帝说我现在有办法了，你们的罪我可以给你们洗除了，你们那些破烂肮脏的衣服脱去吧，我给你们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是耶稣基督用宝血给你们换来的，到赴婚宴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穿到这个礼服来赴宴。各位，今天晚上我奉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命发请帖给你们，请你们去赴那个婚宴，耶稣基督的婚宴。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预备了礼服，你们可以穿着进去。各位，你们去不去啊？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已经告诉我们，你在被人议论的时候你一定能得胜，你有话讲，你有道理。主啊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得救的理由，得救的条件，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了你所赐的救恩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全心全意地跟随耶稣基督一直到底，帮助我们要忠心地守你的诫命，照耶稣的教训和榜样做人，使我们能够脱去我们肮脏的衣服，穿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礼服，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那最后一次婚宴，进到天国去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。我们这样的恳求感谢，请靠你。